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啊，我们再来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就是关于价值的问题。那在香港呢，我想谈到价值，很多人都可能是专家，因为香港的房价、地价带动了人的心，所以房价好的时候呢，餐厅的生意特好；地价、房价往上涨了，大家心情都特别好，消费也特别高。当这个股价、地价往下走的时候，那这个整个的香港的市道，你看得出来，人心好像惶惶，还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样子。所以，我们谈这个价值的问题呢，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人都了解，这个价值呢跟价钱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买东西呢，真正能高手买东西，不是只看价钱，他是买价值。那只有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年轻的时候，刚刚开始做事买东西的时候，最便宜的东西能有就买了。后来发现不对，为什么？你买回去东西一下就坏了，没过多久就发现方寸不够。那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不了解这个价值啊，就被这个价钱所影响。那今天我想谈一下这个价值问题，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社会呢，事实上是个价值导向的社会，什么东西都谈价值。我们在念书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进这个学校呢？因为这学校出来的价值特高。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个名教授做指导教授呢？因为他带出来的学生在市场上行情很好，很容易找到 job。 我们为什么要进这家公司呢？这公司名声很好，在里面做几年以后出来很容易 get a promotion 啊，或者有更高的薪水，很多东西都是价值。连父母呢看孩子都是价值。为什么要小孩子练钢琴呢？为什么要他学武道呢？为什么小孩子多学绘画、学陶瓷呢？都是给他在加值，这种叫加值，把价值越加越高。所以我们讲，不可否认的，这个社会是一个价值导向的社会。那价钱与价值本身是不一样的。我刚刚提过，我记得因为我是做电子的，我发现在美国，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就了解。同样一个烤面包机，你在这个My Frank这家公司呢，你看到这个烤面包一模一样的卖59.99，你去 Kmart 怎么变成19.99？外形一模一样，功能一模一样，价钱看起来哎 Kmart 这个好多了，为什么要去买这个高价的？那我们做生产的知道，因为在这个便宜的这个烤面包机里面，所有的这个零器件的这个寿命只有另外一种的一半，本来是高价的这个 IC 我们改成便宜的，这个元器件可以有一年或两年的寿命，我们用6个月。这个其中这个做生意的人用这个方法，他来用这个方法来赚他利润。那对于我们而言呢，我们买东西的人，你要能够了解它的价值是很重要的。那其实这个价值的问题呢有很大的差异，我要提一下。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呢，我发现跟我们下一代这个价值差异已经差别很大了。我喜欢提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目前这个时代很喜欢讲这个限量版，什么东西一限量以后呢，价值就暴涨。例如说我碰到一个年轻人，他告诉我他有一双日本的限量版的球鞋， Nike 的某一个 model 居然要4000多块港币。我说你这个鞋子未免太贵了吧，这个4000多块港币和美金差不多500美金啊。他说那你就不懂了，你们这老一辈的人不了解，这个限量版的这个球鞋呢，我只要收藏一年可能就加倍。所以这个卖车子的有限量版的车子，那卖衣服更是限量版的衣服。所以在香港很多电影明星最怕这个撞衫，你知道吧？没有，不是限量版的很危险了、啊、参加一个酒会一进去发现哎，怎么这衣服都一样的，那对于这个电影明星而言，这是一个这个衣服撞到，这是很没面子的事情。所以限量版是人在追求价值的时候一个手段，一个方法。那我们谈到这个年轻人的话，他们现在看的东西，牛仔裤啊、衣服啊，什么都喜欢买这个高价的限量版。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价值很高。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也不见得。有很多东西都是当初的很看好，一下子就跌下去了，也有这种情况发生。但是毫无疑问的，今天这个社会呢，是一个急功近利的这个社会。什么叫急功近利呢？为了功效，为了它的好处呢，很短的利益去设计做一些东西。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例子，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这个最有名的例子，就是 这个女性的这个避孕药啊，已经在世界上用了几十年了。其实真正的受害者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们男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在欧美国家呢，这个性开放以后呢，你们都知道的故事，妈妈给儿女泡澡做早饭的时候，牛奶里面偷偷给她放了避孕药，怕这个女儿呢，万一呢没有吃避孕药怀孕了，这在欧美是习以为常的事情。你可以知道这个避孕药的使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结果几年以前，在伦敦的一个河流里面发现很多的鱼啊，那个雌雄不分，本来是雄的鱼啊，结果里面有卵子，就是跟那个雌鱼一样。那科学家就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经过好几年研究，发现呢，原来这些鱼呢是第一类的受害者，因为女性用了避孕药之后呢，她的小便呢就把那个激素呢带到水里面去。那鱼呢喝了这些水以后就变成雌雄不分，那人呢吃了这个鱼呢，你可以也可能雌雄不分，我不知道是跟这个同性恋有没有关联了。不过后来科学家研究呢，就是说这个女性这个激素呢都是50倍、100倍这个激素在水里面，在鱼里面影响到这个人类的这个生活，所以我们男人呢喝了这个水以后呢，精子的活动力下降，精子数不够，就没办法生育。所以最后你看着整个的情况下来，最后的受害者是男人。所以在这个社会是这样子，我今天只是举个例子，我们现在很容易都是这样子，都不再考虑长远，就为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，我们把这个价值观通通都改变了。所以过分追求这个高的这个价值的时候，往往变成一个习惯，变成一个高价的奴隶。很多人他穿惯了这个名牌衣服以后，他不能够放下去，他别的衣服他看不上眼，这就是一个高价奴役的牺牲者。很多人追求高价的生活，他认为我生活的品质要到某个程度，要住高房子，要车子，你习以为常以后啊，由奢入俭难，有一天你根本下不来的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价值观的一个通病，我提出来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，希望你们都能够同意，今天的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。但事实上呢，我们人生的目标呢也变成一个价值导向。我刚刚提过，很多人在求学啊，在工作，甚至婚姻交朋友，都要看看，哎，我的女朋友是不是家财万贯，是不是家财上亿，在香港的话，他的目的无非就是增加他的价值而已。有时候问一下岳父岳母是干什么的，对，他如果是大企业大公司的话，将来也许有好处，这都是一个价值上面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我刚刚提过，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往往认为说，哎，孩子呢你应该好好的去增加价值，所以整天给他排满了 schedule 去学这个学那个。其实庄子也讲过一句话，木以不才得中天年。这故事什么故事呢？就是有一棵神木，那个神木是弯弯曲曲的几千年呢，大家都跑去敬仰，说这个神木不得了啊，这个长得真雄伟啊，真漂亮。其实呢，在几十年前呢，这个神木旁边都长满了一样的树，又大又直的高树。就有一天呢，砍木头的人过来了，他看了半天，这个又高又直的树都不错，都把它砍掉了，只有这一棵树呢扭扭曲曲的，做木材也不行，那就把留在那儿吧。所以今天你看到的神木呢，就是庄子所讲的木以不才得以中年，他可以一直活到那个地方，原因就是他根本不是一块好材料。我今天不是说我们做父母都不要把孩子锻炼成好材料，只要他活着就够了，那个是一般人的这个价值观。但是我是提醒大家说，很多的价值并不是用一个方法去看。如果你只认为这个人的这个所做的事情他有这个有价值，其实不见得。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一个孩子他如果练书上有点吃力的话，他艺术上如果能够让他培养变成一个艺术家，未尝不可呢。所以这个价值的本身并不是照某些人去定义的，而是看你自己要不要。我今天所要提醒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，你可以随波逐流，你可以照人家的价值观去做事，你可以照着别人的价值观去追逐，去耗你一生，但是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价值观去享受你自己的生活，这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我们谈一下怎么样得到更高的价值。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更高的价值。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呢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。摩西呢，你们都知道的故事，这位埃及的王子呢，他的故事我想大家都是很熟了。 他在皇宫里面，他那个时候呢在东非的作战里面，他打了很大的胜仗，成为一个大将军。那时候在埃及的很多重大的工程都要摩西去带，他那时候的地位呢，有人甚至认为他有一天可以变成法老。结果呢，他居然呢宁可和神的百姓一起受苦受害，他也不愿意享受暂时最终之乐。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他的价值观念完全不一样，他怎么可能从皇宫呢走到奴隶当中去？这个价值完全不一样的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世界上没有傻瓜，摩西更不是傻瓜。他的答案就是最后一句，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想得什么赏赐？那更高的赏赐，那个赏赐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个王子可以从皇宫里面甘愿做奴隶，在旷野里面40年被神造就，最后呢被神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？那假如以今天的人的眼光来看，我时常看这故事，假如摩西呢今天是我们这个 MBA 毕业的，气管硕士毕业的，最好了 Wharton 这个出身的人，他会怎么做？他照 MBA 所教的策略性的这个地位啊，怎么选一些战略性的这个回转啊，我们要找一个 strategic position。 他跟上帝这样说嘛，他跟上帝讲说，主啊，你让我再继续做王子，我将来如果你让我当法老的话，这以色列人出埃及是 not big deal， 我可以带他们就是走过，也不要过红海了，我就开着门让他们走吧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跟神这样说，很容易的，以色列人不需要这么辛苦的，旷野里面走40年。以今天人眼光是这样看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人的价值观认为，你还是可以享受你好的生活，你还可以在皇宫里面做王子，你又可以完成神给你的任务。其实不是的，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红海，走过旷野，把一个破破烂烂的奴隶的一个民族呢，变成一个完全有 discipline、爱主爱神、有律法的一个民族。这40年所走过来的路，绝对不是说一个法老下令说你们走吧就可以完成的，不是的。神在人的身上的计划跟人看的事情是截然不同的。这个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在世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的确我们可以跟一般人一样，他们花天酒地，我们也可以去花天酒地，但是很不幸的，我们基督徒呢，为了神的使命，我们要放弃这一切，就跟摩西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得到更高的价值，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价值的时候呢，我今天想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价值的再思。就是因为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呢，就像尤其香港大家都非常非常忙，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想你的价值观。你每天上下班早九晚五，你每天忙着像很多姐妹们照顾孩子照顾家，你哪有时间去想价值啊？你能够算算这个一家的经济状况能够很好维持的不错了，然后有一些投资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怎么可能去谈想一些价值？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，人的惯性跟惰性呢，让我们不会去想，不会去思考这个价值。你生活越平静，你越觉得这个价值是习以为常的。但是呢，你有挫折，你有困难，你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你的价值看法就不一样，你就会开始去思考，我到底现在的价值到底是对不对的。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我不知道你各位看过这个钟岱镇医生的故事没有，这是香港呢最后一个 SARS 的病人的故事。他是位十几岁就受洗的一位认识神的人，他做了37年的医生，有10年没有休假，每天上班，礼拜一礼拜二到礼拜六礼拜天，每天看100多个病人。为什么？赚钱，他的价值就是赚钱。他做30几年医生，他是全心投入就赚钱。结果呢，SARS 来的时候，他的女儿呢刚好在实习的时候染上了 SARS， 就传给他了。那别的人在香港如果插管子的话，2个礼拜就大概就完了，但这位中医生呢插了14个礼拜的管子。这14个礼拜里，他看到他自己，他在天上看到他自己躺在病床上，医生在看他，可以说他几乎死掉了。这么一个人进去167磅，就瘦了88磅， 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病都染上了，有肝的感染啊，心肺衰竭啊，肾衰竭啊，人家都以为他没得救了，结果他居然活过来。他最后一个出院，全世界SARS最后一个出院，就是大概今年年初才走出来。你知道他现在做什么吗？他现在做义工。为什么？他说他在病的时候，他真正看到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。他以前几十年赚了这么多钱，他很有钱，真的很有钱，但是他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发现这都没有用，这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说，他认识的主，他已经荒废了好几十年，他从事业一忙以后就不再做礼拜，也不再去亲近神，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才发现说，哎呀，我的真正的价值是在哪里？是在神那个地方。所以现在今天这位中医生他是一个义工，他还是有时候偶尔看看病，但他根本他说这东西都不在我心中有任何的价值，我只认为亲近神做好事是我要做的。所以人呢，什么时候会再失这个价值？困难挫折的时候，你只有被人家出卖的时候，你才会想到说，哦，我朋友的价值是什么。当你的婚姻出现矛盾的时候，你才发现，哎，这个婚姻的价值到底是什么。当爱情失掉的时候，你发现我真正追求的爱情到底有多少价值。当你的儿女离开你家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说，哎，我几十年我放了儿女身上的价值到底在什么。其实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不会去想它，只有在你碰到一个转捩点，一个关键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去思考，原来我以前的这个价值观是不对的。我跟着一般人走了，我忘掉我真正的价值在什么地方。真正的价值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有永久性的，应该是不朽的，也不会因为时地人而改变，这才真正的价值。那我们基督徒的价值就是追求这种不朽的价值，因为我们看的是永远，我们看的不是物质，我们看的是属灵的，不是肉体，肉体一定会坏的，我们的价值观是远。所以如果我来谈说我们的价值观，基督价值观，基督价值观很复杂，很不好谈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整本圣经你发现有一个人他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转变呢，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。那这个人从不信主到信主，认识主到跟随主，然后放弃生命去追求主，他的价值观是怎么改变的。我今天想用几分钟来谈一下，我们从圣经里面，从这一位神所喜爱的这个使徒身上来看一下人的价值观。这个人就是保罗。保罗呢，我相信在圣经里面大家都不陌生。保罗在圣经里面，因为我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保罗的身世了。保罗这个人呢，是在耶稣出生四年之后呢，耶稣四岁的时候他大概出生，他出生在一个地方叫大树，这个大树就是在靠近这个中亚西亚一个地方，那个是一个当时贸易的一个交叉口。那北边有一些山脉叫做 Taurus 山，就是很多中年积雪有水流下来，那个城就在旁边。那个时候所有的货物经过中亚地中海都要经过那个地方，是个城市。那保罗呢，他是纯粹的希伯来人，他呢爸爸妈妈都是希伯来人，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大树里面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呢，他在生的第八天呢，父母就给他去受割礼。受割礼的时候呢，家里面叫他扫罗，给他取名叫扫罗，可是在官方的这个正式的名字叫保罗。就像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跟一个小名一样，家里面叫他扫罗，他实际上官方是叫保罗。但是我们一般习惯是在他遇见神之后我们叫他保罗，前面很多叫他扫罗，但是那个不重要。他生在这个城市里面呢，我们根据圣经里面有十一卷他的书信呢，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一个身世大概是这样。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应该是蛮有地位的人，否则他不可能拿到这个罗马的公民权，应该是蛮有地位的人。那他的爸爸呢应该是十分严谨，让他从小就有志气，所以保罗从小就有志气，他的志气是希望能变成一个犹太教的一个使徒。那所以他日后呢，他提醒很多做父亲的，他特别跟做父亲的讲说，你们不要惹孩子的气，免得他们丧失志气。 所以我们估计呢，他的爸爸是一个蛮懂得教育孩子的，所以保罗从小就有志气。他的妈妈呢，妈妈应该是一个很娴熟的一个母亲，蛮慈祥，蛮相夫教子。可能他的母亲呢去世的比较早，我们猜测是他可能很早年轻就去世了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罗马书十六章提到一段，就是他看到有个弟兄叫做罗福，他的母亲呢，他在主里面非常非常敬爱他，他也有时候叫他的妈妈说自己的母亲。所以我们估计呢，他的母亲可能很早就去世了。所以保罗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呢在家中呢用的全部是希伯来文，精通希伯来文，所以他在圣殿台阶上面讲话，跟他众人讲话是用希伯来语讲话，在大马色路上耶稣跟他讲也是用希伯来文讲的，所以他希伯来文是相当相当不错的。那这么一个背景的人呢，他是典型的法利赛人。我们今天认为法利赛人是一个假冒为善，可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可不是那么简单，法利赛人是严守纪律，非常照主的律法来做的这种人。保罗就是其中之一，保罗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法利赛人。那他那时候呢他时常跟很多人讲，他说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按着我们祖先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。这个人是这样子一个人，他是很严格的受教，他也很热心爱主。那如果你看保罗的这个所有书信里面，可以揣摩他的一生呢，跟很多很典型的希伯来人差不多。他大概5岁开始读圣经，6岁呢就被送到这个拉比的学校开始练书，到10岁呢就开始学习这个口诵律法的这个训练，到13岁呢受坚信礼，然后他到16岁的时候就被爸爸送到耶路撒冷去做更深一层的这个教育。所以保罗的学识啊，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，这个人的口才非常好，学识很好。他在大树长大了，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他不像耶稣其他的门徒啊，都是渔夫啊，农村出来的人。保罗是在大城里面长大的，像北京、上海之类的，你看过各式各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对人的看法很精锐，一看就看出这个人是怎么样的，可以分析他。保罗就是个特点，他有一个包容的心，这是为什么神用他来把福音传给这个犹太人以外的民族，这是以后的要讲的。那这样子一个人呢，是保罗所追求的。他那个时候呢，他看到斯提凡被打死，斯提凡是一个神的门徒，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站在旁边看，有个证人把衣服放到脚前面，你们记得吗？圣经上讲过，他看得还挺高兴的，这个人该死嘛，对不对？他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子违背律法，应该被打死。所以他那时候呢，他是自我追求的。保罗他是一个纯粹的希伯来血统，然后呢，他是目标是要跻身到一个圣徒的地位，他变成在里面很追求的这么个人。所以那时候呢，保罗的价值观是什么？他在犹太人里面，他要成为一个被神所喜悦的，所以他的价值就是认为说我严守律法，然后呢我去抓这些基督徒，把他下牢里面，甚至把他们处死。他的价值观就这样子啊，因为这是唯一可以让他得到神喜悦，可以变成一个使徒地位的方法。他那时候做这种事情，结果呢，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，有一天在走的时候突然发大光，那位他迫害的耶稣人居然亲自跟他见面。你看圣经里很少有人像保罗这么幸运的，因为他是第一次见到复活的主在他的荣耀里面，别人没这个福分的。所以保罗为什么一生能够坚守这个主的道，一直到他最后被罗马人砍头死掉为止，他一直记得在大马色看到主荣耀的光景。我们想象他本来住耶路撒冷嘛，他知道耶稣钉十字架，他知道这个耶稣跟他门徒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但是他居然能够看到这个活的主亲自跟他讲话，问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别逼迫我？”那他这种情景在他一生里面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。所以他认识主了，他就跟主讲说：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他把以前所有的价值观通通否决掉了。主啊，你告诉我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这是认识主。他那时候讲的话是这样子，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我有损的。我以前认为我能够在犹太教里面有位置，有好名声，这是对我有益的，现在发现全部都是有害的。他这个转变，价值观的转变，原因来自什么呢？来自他认识了神。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很多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经验。你在认识主之后，你发现很多东西都不再那么重要了，也不再跟人家去斤斤计较了，也不在乎有人怎么样去暗中去害你。其实不是你自己能做什么，原因是圣灵帮助你，你整个人已经改变了，你的生命改变了。当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你的价值就改变。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子，他以前认为有益的，后来全部都变成有损的。他认识主之后呢，保罗就到各地去传福音。他看他圣经上面记载了很多了，马其顿的呼声，他到各地去传福音，特别传给外邦人。那但是呢，他在下一个过程的时候呢，在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时候他那个准备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劝他。这那天晚上在特罗亚，很多人劝他说：“你不要去，因为圣灵有感动很多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推罗的弟兄姐妹，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去，在耶路撒冷有捆绑。”那时候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，这个先知呢也来见他，他把他腰带解下来以后，绑他自己的手，跑去见保罗说：“你不要去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的人就是这样来带你，把他捆绑。”可是那时候呢，保罗完全没有任何的第二个想法，他就是勇往直前。他知道那边有锁链、有捆绑等待他，但他还是决定要跟随主过去。他是这样子的，他是这样子回答他的。他说：“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在乎死，只要我能够完成耶稣所交代我的职事，证明神那恩惠的福音。这么一个人呢，他居然把自己的生命都不在乎了。这个原因在什么？原因在他愿意跟随主。我们从认识主之后到我们要从跟随主中间，事实上是有一个距离的，我们的价值观是有距离的。我们认识神以后呢，我们发现很多东西不太重要了，但是我们并不愿意舍。一个真正愿意跟随主的人是愿意舍的，舍下一切，舍下你的生命，舍下那些你所喜爱的东西，你以前喜欢的东西现在你都要放下来。虽然你不再像以前去追求，以前你是完完全全去为自己的喜好去追求，现在不但不能追求，还要把你已经有了全部都要丢下来。做基督徒真的是很辛苦吧？这个价值观到这个程度，你就发现你一无所有，甚至连命都没有。那保罗所告诉我们就是这样，他有捆锁与患难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的这些书信里面，在整本圣经里面，其实保罗地位非常非常重要。他一共有13卷的书在新约里面，那个分量非常大，都是神用这个仆人所讲出来的。那保罗呢，他后来他在自己回溯的过程里面呢，他一再提到他为主受苦、受饿、受鞭打、受折磨，所有东西通通都不是一个很在乎的事情。原因就是他愿意性命都放弃的话，他对这些东西根本不在乎的。所以后来我们如果看这个保罗的书信，到最后一次他在罗马被抓了第二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他为主工作了40-50年了。他第二次被抓到罗马的时候，那光景是很凄凉的。他第一次被抓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可以租房子住，他每天朋友可以看他，每天都有人来送东西啊，来跟他谈啊，他根本一点都不寂寞，还可以传福音，传给各阶层的人士。但第二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是很惨的，他囚在一个监狱里面，他的身边唯一的人是路加，只有一个人在他身边，每天没有碰不到人。所以他那个时候的光景呢，是一个人生走到尽头的光景。那我们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他很悲惨的， 为什么一个忠心耿耿服侍主几十年的人最后要面对这种情况，以我们人价值观来看，这不能够理解的，完全不能理解。但事实上保罗不是这样想，保罗他要得荣耀，得神的荣耀，他很清楚，就跟我们刚刚练那段摩西的话是一样的，他所着眼的价值不是一般人所看得到的，他所要想的东西是我们在罗马书上可以看到他讲的话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，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面看到，我们今天在世上所劳苦所努力的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并不在乎人的称赞，因为人的称赞并不足为奇，我们所想的是什么？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那个是莫大无比的，那个是我们人生永远的一个目标，而不是在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。那保罗就是这样子，他在那个最后回忆的时候，他特别有一点是，他说万事皆有损。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都很熟悉这段金句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。什么是万事？万事是所有的事情，这里面不仅包含他以前所要追求的荣耀，追求的这个名誉，同时也包括他以前所有的地上为主劳苦所奔波的东西，甚至包括他的生命。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做事，很多事为主服侍，我们很沾沾自喜，认为说我为主摆上那么多，这个时候保罗心境是连这些都是粪土，都要过去，这都通通都不足为奇的东西。那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在主里面所要建立一些很有成就的事情，你想想看保罗成就多少事情，保罗在各地所建立的教会，多少的信徒是因为他而认识神的，他把这些东西通通放下来，这都是粪土，为了什么？因为要得到基督。所以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一个真正认识神愿意跟随主走的人，他的价值观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，他所有的东西根本跟我们看起来我们觉得多可惜啊，他经过了几十年建立好那么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系统，传福音出去，成千上万人得救，主一定会夸奖我的。其实不是的，他要走的之前他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粪土，原因就是我要得到基督，真正的宝贝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价值观里面，从他四个关键时候，我们可以揣摩出他自己本身的价值观是不停的变化的。所以当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不管你在什么时候，你如果有机会生病躺在床上，或者你有机会啊，这个公司说你可以留在家里面，不管什么事，你仔细去想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机会，因为这是你生命中绝佳的机会，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可以重新去想什么是你的价值观。假如你已经认识神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感谢主，你可以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想说，我到底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光景。如果你还没有机会认识神，你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想想看，我怎么样能够像一般所有爱神的人能够了解到真正永远的价值。所以我最后想问大家的结论就是说，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自己努力追求的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？是属于肉体的呢，还是属于灵魂的？我们都知道答案，肉体的是必然败坏的，只有灵魂可以永远。我们也知道暂时必然要过去，只有永远是让我们真正是有这个价值的。所以当我们考虑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认识神了？我们是不是跟随主了？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就神无比的荣耀？这几个问题我觉得在我们考虑价值观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。 所以当我们想到保罗的一生，其实我们仔细去研究他的书信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个人呢，保罗这个人并不是像摩西一样在皇宫里面，保罗这个人是有血有肉的人。你看他的书信所描写的对人的关怀，对弟兄姐妹的一些很详细的一些小事情，他都可以思念到，他就是跟我们一样的。这是为什么我用保罗做例子，而没有用摩西做例子。摩西你讲了半天，他说我是王子，那就差别很大了。但是保罗这个人，你发现他就是跟我们一样，他认识神，紧紧的跟随他，然后终身服侍他，一直到最后，从来没有放弃过。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今天在这个时候，你的灵，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，你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的人都一样的去随波逐流，去追寻那些不能够永远，那些虚无缥缈的价值。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紧紧抓住你自己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学习保罗的样式，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，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学习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做你的儿女。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人，我们时常会因为一些事情打击，我们会很多事情我们会丧志。但是我们看到保罗，似乎我们的整个的精神会被振奋起来，因为我们看到这样一位被你所重用爱你的使徒，他走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一点沮丧失意。他说我该跑的路都跑尽了，该打的仗都打完了。他这种心智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吗？我们是不是能够说我们该守的道已经守住了？求你恩待我们，当我们再一次思考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跟我们自己的价值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你的智慧。我们真是恳求主，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激励我们，帮助我们来亲近你。我们也感谢主，因为这个教会是在主你的恩典之下得以成长。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用他们的价值观来决定支持这个教会，来摆下这个教会。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是你所爱的子女，他们已经有你所喜悦的价值的观念。我们谢谢主，但是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仰望在你面前，你看顾我们，你也保守引导我们的脚步跟道路，知道我们在追求你的路上，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你，因为这个世界，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手所造的。我们谢谢主，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时间，也有机会认识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不配奉主的圣名，阿门。